我们继续讲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的思路实在是一路连贯下来的，并且它当中很难分章分节。前面可以说第一章到第四章前半都是讲的纯属灵的事情。在这个纯属灵的事情上面，我是应该加一个注脚，因为这是因为一般的人把生活上的事情不把它太当作属灵的事情，所以他们的观念里面一个理论的叫做属灵的，实行的就是实行的，就不一定纯属灵的。那么以弗所书如果我们从头读到这里呢，就明白在保罗没有纯属灵跟不是纯属灵的分别，因为他所讲的基督的丰满必须要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显明出来。我上次对丰满下了一个定义，就是基督耶稣他道成肉身的那个过程啊，当他的生命从我们肉身里面彰显出来的时候，就是彰显他的丰满。因为丰满需要有个容器，而容器它容不下出来的时候就叫做丰满。那么这个观念在保罗书信里面，所以从属灵事情转到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传讲这些比较深入的信息，可以是丰满，可以不是丰满，可以只是一个头脑的知识，可以不是从主耶稣那个启示的光中出来的。同样的，我们的生活行为也可以是丰满，也可以不是丰满。我要再补充一件事情，上个礼拜我们讲的以弗所书第四章讲到十二节的时候，他说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那在这个句话上面，尼托森弟兄有一本书就是建筑在这句话的结构上面，他那本书叫做工作的再思，他头一章就讲到纳执事与众执事。上一次我们讲过这句话，在我个人的意见是成全圣徒，各尽其职，这句话是很上下文是非常明显的，而且连贯下来似乎不能把它当作哪一个执事的工作。但是尼弟兄他有一个特别的看法，他觉得这里各尽其职原文是用单数的。那我们知道在希伯来文，在希腊文对不起和英文里面，单数有时候它可以泛指一个多数的用途，而且这里有一个形容词各尽其职啊，有一个动词受词to the work of the ministry， 所以他那个 ministry 是跟 work 是连在一起的。那尼弟兄把它翻译就是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要成全信徒圣徒，要他完成纳执事的工作。好了，他出来一个名字叫纳执事。他也承认只有在以弗所书里面执事是用单数的，在哥林多前书里面都是用众执事，所以他自己也恐怕对这节经文有一点怀疑，或者不知道是不是一定那样讲。但很可惜，工作的再一次就根据那个想法出来一个章，一章叫做纳执事与众执事。而这章圣经这章东西讲完以后，就叫人对纳执事这件事情啊非常向往，而且觉得只有做纳执事的工作才有价值。那这个纳执事工作在他的感觉里就是使徒的工作，连先知连传福音的连牧师和教师都够不上，所以他就说只有少数的人他蒙神的启示做那个使徒的工作，而那个工作就是纳执事。那这个情形呢，跟他自己前后讲的又有点矛盾，因为照他的讲法，纳执事他所讲的是使徒的工作，而使徒的工作讲来讲去讲到后来，他在本文里面前面后面讲的时候是说建立各种开工的人叫做使徒，但是他说只有少数的人懂得是建立基督的身体才是神所要的执事，那个不是建立身体的就不是神所要的执事。所以他前后的讲起来就有一点不太能够自己连接。那所以当初我也晓你们也晓得工作的再思这本书引起来的，从那个地方发展出来的叫做地方教会的思想，所以整个事情可以说都是有关联的。那我今天提出这件事情并不是要挑剔以往的圣徒，以往的那些有属灵恩赐和主的托付的人他们所讲的信息有什么不对，但是我不得不提出来，因为也许有人会看见这些书而观念里面和我们上次所讲的不同，那我没有意思，一点没有意思拿我自己所讲的和他的比较，但是我愿意你们知道我自己看法和他不太一样， 所以若是你们觉得不同，你们可以思想到底怎么样讲法更合乎圣经的真理。那么在第四章的那个真理讲到建立基督的身体，这个是整个神工作的蓝图。当他讲完以后，他说那一个整个的有蛮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以后你就看见保罗就讲到这一个人，这个身体讲到新人。这里从13-14节里面讲的长大成人蛮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在我的观念里是那个教会就是那个长大成人，就是那个新人，那个蛮有基督长成的那个身量。因为他说身体只有一个，而这个身体我们知道只是教会。所以如果这个思想不放弃的话，我觉得和底下就很容易连起来。我们稍微看一看第17节。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是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暗，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那这个情形他所讲的是引到下20节，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底下他就说，因为你们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第22节以后呢，第24节，并且穿上新人。好，我们就刚才说过那个基督长成的身量，我就想这个情形。保罗当初讲身体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的思想非常快的就从团体的想到我们个人自己人身上。因为很明显这里讲我们从前的旧人里面活的时候，虽然是团体性的讲法，但是却是一个对着每一个个人讲的。每一个个人他说，我在主里确实说你们行事，虽然是你们行事，但是这里所讲的其实都是我们每个个人发生的事情。而他从整体基督的身体想到那一个新人，而新人也取决于每一个个人他生命跟行为的改变，他所彰显出来基督的荣耀。从这里他就必须把旧人的情形再略略一次提起来给我们看。从前我们知道，在保罗讲到前面一部的时候，第二章的时候就讲到那个复活的大能叫我们活着坐在天上，叫我们生命改变，叫我们因为主耶稣的工作而成为整个人因信称义，因信就因着信心就得救了，而不是因着行为。现在当他把整个神救恩的计划讲给我们听，把我们放在教会里面，又要借着教会彰显他的荣耀，最后整个时代过去的时候，基督的身体长成丰满的身量。我相信每一个人读到第四章前面一半的时候，都心里非常 excited， 非常兴奋。原来神创造我们有这样大的计划，神拯救我们有这样大一个目的，要叫我们那个心、那个基督那个长成的身量，那个丰满身体从他里面长出来。但是底下保罗就立刻说到，这件事情并不是我们一下看见就得着的，他马上叫我们回到我们从前个人的状况里面。我们很容易看见一个大的事情或者好的事情，神把他的旨意启示给我们看，在神来讲没有问题，当他启示给我们看见的时候，神就做完了。但在我们这些人身上，当我们看见的时候，我们回头看看自己，神的工作并没有完成，我们并没有长成基督丰满的身量，而我们并没有全身靠着他联络的合适，并没有生命一直经过时代而长成，并没有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还没有。所以这里是第4章17节的所以两个字特别奇怪。那只有一种情形就可以明白，或者说这个字所以放在这里是对的，就是保罗就是意思就是看见那个底下我们的生命就改变。只有这个讲法，只有这个关键，在保罗的思想里面，如果是这样的话，才能解得通所以两个字。如果保罗不是这样的意思的话，那他用所以两个字跟前面连不起来。因为第四章这里应该直接跟第2章连起来，那么也不能连起来，因为已经说过拯救了，而生命这个心境改变了。除非我们再回头讲第1章没有得救的时候那些不信主的人情形。那保罗并没有意思讲那些不信主的人情形，他对于那些不信主的人情形根本不在乎， 不介意，根本在他眼中没有什么价值。那么这里讲的所以，必须我们结论说，因为看见那个荣耀，而今天我们的生命行为，我们的改变和没有看见这个意象的时候有一点不大一样。我常常说，基督徒没有看见意象，凭他天然的生命知道要做好人，他也努力做，有时候也知道依靠神的恩典，但是一个看见神的计划，看见神的旨意的人，他的生命的改变就不是在于看自己好不好。这就是说，一个有方向的人，他每一件事情都能从很小的角度里面看见大的事项。基督徒最难就是说，常常看不见，怎么说，有一句成语我现在也不记得了哈，好像说我们眼睛看见小的事情，看不见大的事情。很少有基督徒天天为着每一天的生活而感谢赞美主，望着神的荣耀活的。我们问自己心是不是这样子呢？好像是这样子。那么这里两个字，保罗说所以就不一样，分量不同。他说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说。那么弟兄姊妹们，你要晓得我们以弗所书讲了多少次在主里，在基督里。保罗用在主里的时候一点不是随便用的，在主里确实的说，好像主耶稣啊从前讲话的时候，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Verily verily I tell you I say so。 保罗的话好像有跟主耶稣的话一样重的分量，他说我在主里确实的告，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这个是一个命令。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行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那个最大的原因在于生命和神隔绝，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保罗一笔把所有外邦人的问题解决了，不是解决，所有问题都划清楚了。那么弟兄姊妹们，常常我们觉得感叹的就是，保罗当初能够把外邦人和基督徒的生命表现那么一刀分开来，基本的问题上面没有生命，和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但今天我觉得很多的基督徒如果照这个标准来把它划开的话，好像要划到外邦人那一边去了。我常常就想，在保罗传福音的时候，难道没有软弱的基督徒吗？在保罗侍奉的时候，难道所有基督徒都那么刚强吗？好像保罗以后对提摩太所讲的时候，那一些人也是一样，他们丢弃良心的感觉。底下讲他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心种种的污秽。几个事情，第一个我们要注意的是生命的事情，第二个是良心的事情，第三个事情，或者应该说第一个事情，那个虚妄的心。这三个点呢，是所有我们不能达到神标准或者满足神标准的那一个原因。我不记得哪一位，大概是马丁路德讲的，他说律法的功用是什么，就是叫那些不信主的人看见说我行不到，而律法的功用对于信的人来说，就是说看见说我凭着耶稣基督能做到。那马丁路德这两句话讲的真是有力量，而且他真是明白因信称义的道理。主并没有说因信称义就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行为上的见证放松了。虽然我们不完全，而且我们也承认自己不完全，知道自己的软弱，并且常常需要主赦免我们，但是这一个我求主怜悯我们，不要主，不要保罗的话一分的时候把我们划分到那个外邦人那一个行列里去。心思是虚妄的，以前我也讲过什么叫心思虚妄。心思的虚妄就是他想出很多的事情来，用自己的理论把它 justify。 他因为不明白神的旨意，所以他对于自己做的事情有很多的保护，有很多的条例，有很多能够叫自己讲得通的地方，所以他的心思是虚妄的，好像能够自圆其说， 好像能够合理，但是神子民说这是虚妄的。常常我们所看见虚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人对于他自己有很大的理想，盼望怎样怎样，盼望将来要做个 millionaire， 盼望他将来要管理多少多少工人，开个大的工厂。他可以完全一个目的想下去，一个目的想下去，忽略了他有没有那个能力达到这件事情。这是一个最粗浅的想法，叫做虚妄的心思。还有其他一些例子，什么叫虚妄的心思？就当我们想到一件事情的时候，一路想下去的时候，就连是非善恶也想不清楚了。因为我是这样想，所以他一定是对的，因为我是对的，所以想法一定是对的。不在神的光里面，凭着虚妄的心行事。这件事情我常常感叹，多少时候我们不能回到神的面前，在神的光中就看不见这件事情。主常常告诉我们，主耶稣的话，福音书里面保罗罗马书里面讲最清楚，保罗罗马书里面说，那些罪的缘故就是因为虚妄的心，他们既然存不合理的心，他啊，罗马书第一章里面啊，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结果呢，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他们的心思念就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那跟这里所讲的心差不多。他们凭着那个虚妄的心行事，他们的心地昏昧，看不清楚，结果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结果呢，那些自以为聪明的，不肯照着神的真理做的，不肯顺服着神的旨意做的，而凭着自己所以为对的那样去做的，圣经说，保罗说他是自己无知，心里刚硬。哎呀，有时候我真是，我想大家都有这样经验，碰见一个不讲理的人，你真是没有法子跟他讲理，而你明明看见他的思想思路完全是错误的，但是他这样坚持，他觉得他一定对，你讲什么理由他也听不进去。我不想你们有没有碰见过这样的人，这些人表现就是叫做虚妄的心思，也不一定是想一些坏的思想，也不一定想一些不道德的思想，反正他的思想，他自以为是的光景里面，心地刚硬，无知。神说这样的人无知。有时候我们自己很难判断到底是不是自己心思虚妄，是不是？我们这样讲，我们哪能要在神的光中呢？我们可能可以觉得别人是心思虚妄，那他也觉得我们心思虚妄了，那这样的话就没得了了。但是我相信，如果我们顺服神的话，多多的读圣经上的主所经过圣经给我们的信息，我们常常谦卑在神的光中，让神来光照我们，这是唯一救我们脱离心思虚幻的一个方法。传福音时，你会碰到一些人啊，有人，我自己遇见这些人，那你没有累好归的，这种人叫做心思虚幻的人。他自己在一个他自己以为想得通的世界里面转，明明别人看他很多的漏洞，他的生活不 consistent 啊，最容易就是说自以为是好人的人。很多人，我不说那些好人，是自以为是好人的人，他的心思是虚幻的。当我们告诉他说神的道路是这样，神的旨意是这样，这个救恩的路只有信心一个的时候，他会想出一套他自以为想得通的方法来蒙混过你所讲的真理，根本听不进去。那一个虚幻的心思啊，在传福音上是很难很难，除非有圣灵力量能够敲醒他，真的不容易。我遇见几个心思虚幻的人，那真是没有办法。在靠北这里传福音说，他这些人的情形就是不听别人，不是骄傲，不一点不是骄傲， 一点不是骄傲。当然我们看的人也是骄傲，他的问题根本不在骄傲，不是他有个自高的心，不是，而是因为他的心思啊有毛病，不 consistent， 前后做事不 consistent。 你以后慢慢看见他做的事情就是不 consistent， 而他来讲呢就是完全 consistent。他一句话自己讲完以后可以不遵守的，而他自己觉得完全守住了，这种人就是有理讲不清常常。那么这里保罗讲情形，行外邦人行事多多少少都有心思虚幻的问题。那所以我跟你说，刚才我们说过，我们今天基督徒自己都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定断说我的心思是不是虚幻，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回到神的面前，在神的光中，让圣经的话多对照我们，照着我们的情形。他这里说他们的心地昏暗，心地昏暗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让神的光照照亮我们。当我们行在心思虚幻，当我们行在黑暗里面的时候，我们与神没有交通。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是不是有这样经历，应该每个人都有这样经历，就是当我们里面黑暗的时候，不在神的交通里，与神的生命隔绝。这个原则用在外邦人身上是对的，用在已经信主人身上也是对的。那保罗的话根本就不和他们辩论，保罗说都因为自己无知心里刚硬就完了，劝他不行，讲他不过，就是这样。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心种种的污秽，这里才开始有道德的问题。当人在道德上放松的时候，当人在道德上堕落的时候，他基本的因素不是道德律，而是因为和神的生命隔绝，和神当中的交通断绝。那有些时候我们看见弟兄姊妹们偶尔被过犯所胜的时候，头一个原因知道他和主当中的关系不对，二十节，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你看见没有，好像保罗也不是不知道说外邦人中间这问题，而基督徒也会犯。所以刚才我说保罗那么怕把外邦人跟这个基督徒分开，恐怕在我们自己感觉里面不一定这样分法，或者更正面说，保罗话也没有意思这样分了，他也知道基督徒虽然得救可以像外邦人一样心思昏暗，可以这个虚妄的心，可以活在黑暗里面，可以和神没有交通，可以有各样犯罪道德上失败。但他说呢，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哎呀，这三句话中文真是奇怪，这个道就是话，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 Logos， 领了他的教，他的 teaching， 学了他的真理 doctrine，这样就很容易明白，三件事情会叫我们行为改变。所以有很多人讲说是我们生命得到了行为就改变了，我看不见得，因为太多人得到生命行为没有改变。叫我们行为改变的是什么？神的话 Logos 道。第二 Teaching 跟 Logos 不同，Logos 是不能变的，但是 teaching 是神用的那些使徒，或者从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讲就最清楚，使徒的教训是经过一些有启示有经历的人说给神儿女听的。所以弟兄姊妹们呢，我们实在我自己心里实在是有些时候真是过不去，有些人那样坚持说神儿女不需要教导，每个人自己会的，我不同意。你连这些话他听见了也被一种错误的教导，你以后再也不能教他，所以要很小心。我越读圣经就越觉得我们从前的了解太 naive 太肤浅，以为说一个人得救了以后生命在里面， 他生命会叫他改变。当初听起来很好，而且我们自己经历的好像也是我们得救大不一样了，忽然大喜乐，忽然烟也戒掉，什么酒也 不喝了，什么骂人话也不骂了，好像是这样。但弟兄姊妹们，不完全是你以为那个生命的力量，还是从神的话来的，还是从人的教导来的，还是因为认识他的真理来的。当时底下才会脱去行为上的旧人。所以这些日子，我想我们已经很多日子在这个点上打仗打不过来。有人非常坚持不需要教导，而且甚至连教师的名字也不要称。我知道是主耶稣说你们不要受师尊的称呼，但是那个师尊是指的专家 Master， 指的专家。在属灵的事情上面没有专家，所以主说你们不可以接受专家的称呼。而事实上呢，教导是每个人都需要接受的。我实在盼望我们主日学的工作能够得到一批最好的老师，在真理上有深切研究的，而把他们所领受在神面前的变成教训，从神的话 Logos 变成教训，而且有系统的明白圣经上所讲一切的真理，教导神的儿女。你不要以为一件事情很容易明白，复活的事情啊、哦，我们得救的时候就知道复活。那弟兄姊妹们，当我这个几个礼拜开始要讲复活信息的时候，我又发现多的不知道从哪里讲起好，跟昨天讲祷告一样。那到现在我觉得我祷告的事情没有学完，但是好像圣灵没有给我们时间了，我们已经来不及继续再讲祷告，要讲复活了。感谢主，弟兄姊妹有些听祷告听懂了，而真能进入祷告。那么复活这件事情我讲了两次，里面开始负担起来要讲复活，我就发现太多太多要讲，从新约里面要讲，从旧约里面要讲，从预表里面要讲，从预言里面要讲，从主耶稣那个考据上面要讲，考古那个历史的考据上面，主耶稣肉身复活的事情太多可讲的事情，从卫道学的立场来讲，从神的旨意来讲，太多要讲的事情。而我觉得我自己在复活的真理上装备不够。你晓得吧，有一个弟兄叫 Arthur Pink， Arthur W. Pink， 这个人姓得很奇怪，姓粉红色。他们说这个人是约翰福音的研究专家，约翰福音一共21章。当然我刚才讲过的人恭维他是专家两字不好了，但是真的他在约翰福音上面下过多少功夫，他专讲约翰福音，而他不能完全领会。哎呀，你读他的书，他的约翰福音的 commentary 里面讲的东西都是你没有读到的东西，所以一点都不能大胆，一点都不能自高，要真的谦卑。我读那本书随便翻翻，他是这样子，他一节两节随便跟你讲一些，一节讲出6个点来，那一节又讲出4个点来，所以他那本书约翰福音注解这么厚，可是没有一点不是好东西，而且没有一点你不佩服他。他真的从这节圣经里根据全本圣经讲出这句话，的确有那个道理。 Arthur Pink 他还有一本书叫做 Gleaning of the Genesis， 创世纪十岁，也是一本好书，上下两册，我只找到一本上册。所以那个真理的问题啊，这个还不是真理的问题，它是读经的心得。但真理的问题，这里讲的 doctrine 实在是需要每个神的儿女都知道。我不能再接受说有些人讲说哎呀，道理没有用， no， 因为真理是这样，所以我们行为会改变。当我们接受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用他的一些话，然后我们行为改变。这个改变呢，他用的是叫做脱去，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个旧人是脱去的，而他是讲行为上的旧人，不是生命上的旧人。很奇怪，我实在想不通，前面他说与神的生命隔绝，后面他讲行为上的旧人。我们都想我们的理论生命啊、哦，那么旧人是生命，新人也是生命，不，他讲旧人是行为，以后的新人也是行为。我稀奇大保罗这样大胆，好像推翻一些我们平常所认识的那个事情。他说脱去我们行为上的旧人， 这一个旧人呢，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我看到这句话很佩服。我想我们越长得大，若是我们那个旧人让他容让他去发展的话，真的是渐渐变坏，越来越坏。这个我们行为上旧人呢，当我们犯罪，当我们有了一点犯罪的经验以后，哎，旧人是非常非常会的。保罗说什么呢？脱去，好像衣服这样脱去啊。这个话很奇怪，既然我们常常说我们控制不了我们自己的行为，常常我们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善由不得我，那保罗怎么脱去呢？好像跟保罗自己讲的话矛盾嘛。保罗不是在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说是第七章就说到他的痛苦嘛，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底下他讲了那么长一段事情，讲钉在十字架上面，讲铜钉的事情，然后讲到因为铜钉的缘故可以致死身体的恶行，这里讲这么简单脱去，到底哪一个真理对呢？脱去跟定死是两件事情，脱去是脱去行为，而那一个行为的脱去，保罗讲的那么轻松，怎么可能脱去呢？所以这些地方就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读到这种地方的时候，当我们注意到它不同的时候，就要凭着信心接受。那我就讲真理的教导，神的话语，还有什么？还有各样的教训，是使我们能脱去的原因。我不知道这话弟兄姊妹懂不懂。一面好像我们自己因为看见那个生命的感觉，生命那方面的事情，在罗马书里面讲的，我们知道十字架已经定死了。可是当我们真正脱去的时候，常常很简单一些方法，就是从我们听见的话语来的，从我们听见的教训来的，从我们听见的真理来的。我举个最简单，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句话。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底下说什么？感谢神。怎么样？罗马书第七章最后一节怎么讲的？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怎么样就能脱离了？那救人脱离了虽然是加上去了啊，我不要解释就是脱离，因为原文没有的。我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认识那个整个罗马书第七章的问题跟它的征战结构以后，这里一句话，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这句话神的道进来就帮助我们脱去救人行为。当我们心里真是软弱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怎么钉死，忽然神的话进来了。那这个经历我想很多地方怎么有，或者以往一些年长年，或者我们讲台上听见，或者组织学老师告诉我们的那个问题，他讲了一个经历，他给我们一个教训，忽然进来了，一下就脱掉了，真理一明白的就脱掉。这样经历我觉得保罗讲的是这个事情，不是我们的苦苦定死啊定死那方面经历，而是我们连这我们定死经历已经明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脱掉，那么靠神的话，靠我们听见的教训，靠我们所明白的真理，可以脱去。我们也凭着信心相信，凭着信心接受这句话，你就发现救人的行为是可以脱去的。二十三节，又要将你们心智改换一新。你看这里保罗讲的都主动的事情，都不是好可怜，我们没有办法，哎呀，我们不可能改变自己的了，需要神的怜悯了，需要我们多多祷告了，需要神恩待我们了，需要神给我们力量，都没有讲。很简单一句话，把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又做一件事情，并且穿上新人。弟兄姊妹们，这里都是主动的动词， 啊，我想这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所讲看见那个异象所产生的结果。因为已经这么清楚认识神的真理，若是我们还能死死定罪，脱不过胜不掉的话，那我们看见是虚假的。当我们明白那个荣耀的时候，我们巴不得穿上的新人，巴不得脱去旧人，巴不得脱去我们的行为，巴不得改换我们心智。而保罗说就这样做，你有力量，你可以脱去旧人，你可以穿上新人，你可以叫心智改换一新。弟兄姊妹，这里我再讲，都不是被动式的，都是主动式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看见那个神的蓝图，看见神在整个宇宙中间要得着的那个教会基督的丰满，所以不再是苦苦的哀求，不再是在我们经历里面，在圣灵里面，在肉体里面拼命挣扎拼命挣扎，拉来拉去，一下得胜一下失败，不是这个。我真的告诉弟兄姊妹，有人看见以弗所书所讲的异象，他说好像第二次得救一样，从前一点没有能力，现在有能力，从前一点没有办法，现在有办法，从前胜不过的，现在胜过。为什么？那是从属天的启示来那个释放的能力。主耶稣不是讲吗？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已经成了。那当我们看见天上事情的时候，我们再来对照地上事情是那么容易。那个地上释放、天上释放是一对一起的。那么假如我们天上的事情看见，在我们地上就有力量。所以我再说，这里保罗用动词都是主动的，脱去、改换、穿上，都不是很难的事情。我们听到听多了也会叫我们懒惰，听到听多了也会叫我们不胜过罪，因为给自己找了个借口，反正我是胜不过肉体的，反正我是胜不过私欲的，反正我是不行的。那保罗这些话大大的改变我们的观念。常常有些弟兄们又问回头的话，那么这个跟我们自己意志用力什么不一样呢？不一样。我举个最简单的事情，我前几个礼拜讲过，什么叫属灵的人？属灵的人就是用他的意志来顺服神的人，不是用他的意志来做自己要做的事情。我定义要顺服神，这就是属灵的人，或者至少说是属灵人的起点。他会走上属灵的路，起点就是我定义顺服神，他意志发生功用。弟兄姊妹，每个人得救，你说是圣灵的工作，不错，但需要你的意志有个开关。神是给人自由意志的，而那个意志开关一有功用的时候，圣灵的工作才顺水推舟成全。那么为什么当初我们得救的时候有那个意志的开关，现在得救以后意志开关不要了？好像基督徒都是懒人，好像神只要把懒人接上天堂。你想这多气人呢？不是的。一面来讲，我们天然生命那么顽强，不看见基督耶稣同定，我们没有办法。看见基督同定，看见主耶稣复活升天的能力，看见以弗所书所讲教会的启示， by the way， 这都是同一件事情。那我们不一样，我们那么大能力，神那么大能力能救我们从死亡出来，当然这个这么大能力现在在我们里面，当然要做工，当然要运行，当然我们可以把心智改换一新，当然可以穿上新人。这个新人呢，是照着神造的，神的形象，的形象三个字原来没有，是照着神造的。那弟兄姊妹们，这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新人是照着神造的，啊，那个新人，单数的新人，照着神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为什么保罗特别要加上真理的仁义呢？因为那个不，为什么要加上真理两个字呢？因为这里所讲的仁义和圣洁，不是我们明的一般人所领会的那样。哦，仁义这个人很爱人的，不是，他有真理来的仁义和圣洁。那一个分别为圣的力量，那一个仁爱，他举出两个点。我想保罗意思不止这一切。如果真这新人只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那个太浅了。那么当然，我们读以弗所读到这里，绝对不会怀疑保罗讲的新人，那个新人只有这两个两三个 character， 只有两三个特质。当然不是，他点出来就是说，这是照着真理来的。真理就是 doctrine， 跟我们前面讲的学的他的真理是一件事情。在圣经的启示里面，在神的话里面，已经把这个新人所有一切的表现说出来了，不是仅仅说出来呀、啊。神说照着这些照的，照着神照的这个新人，照着神照的，就是合乎这里所讲真理的那一些表现。我不想这样讲，是不是可以把保罗没有讲的话讲完？我其实我也没有讲完，但是你们要晓得，这里不是字迹上只是讲那个真理的仁义圣洁这三件事情，真理、仁义、圣洁，这个没什么好讲的。保罗说，这个新人完全在神的旨意里面，而他照着神照的，所以他有像真理上所讲的那些一切的东西，比如说仁义，比如说圣洁，还可以有很多其他东西。表现神的慈爱，表现神的公义，表现神的能力，表现神的智慧，表现神的创造，表现神的救赎，表现神的恩典，一切都在里面。当然他举了，随便举了两三个例子，真理的，真理的在圣经里面早已说明，那一个新人是照着神造的，你要什么就有什么，你神是如何就是如何。那么保罗说，你把它穿上吧。刚才我们说过，旧人行为脱下，现在穿上这个新人，一切造着神所造的救赎、公义、智慧都在这个新人里面。所以我们不是自己来表现一个好的行为，而是穿上这个新人，改换我们的心智，就是改换一心，变化，穿上新人。那么怎么穿法？衣服在这里，你怎么穿法？保罗讲的话，穿呢？怎么穿呢？ Put on a new man， 穿上，穿戴。那么以后以弗所说第五章又有穿戴神的军装，怎么穿法？其实呢，保罗讲的已经够清楚了。我们再回头看一点点，他说：“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那个新人的榜样就在基督里面，新人的榜样就在基督身上。那一个新人，我们披戴基督就是这样。哥罗西书告诉我们披戴基督，这里告诉我们穿上新人。”又说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那么弟兄姊妹，又是一个事情，我们对于基督认识多少，对于这个新人认识多少，我们能穿上基督穿上新人就有多少。弟兄姊妹们啊，没有一个人可以不读圣经而属灵。我觉得最可惜就是有些人以为我只要尽量爱就可以彰显基督，甚至到一个地步说基督教就是讲爱。我已经说过了，这是无聊的话，绝对不对的。我们必须要读圣经，要认识基督如何，要认识那个新人如何。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那我们就应当学。这里已经讲很清楚，为什么我们行为会改变，为什么我们能够彰显耶稣，因为我们学他。那一个学是个主动的过程，叫我们脱下旧人，叫我们穿上新人，叫我们改换一心，叫我们认识神按照他自己形象造的那个新人，他里面的圣洁，他按照真理的圣洁和仁义。穿上基督就是，怎么穿上？就是学他。圣经里福音书也好，或者保罗里面教训也好，保罗教训或者甚至在旧约里面为着耶稣基督做见证，那一些就是我们穿戴基督披上他的样式。又一个所以，所以你们不要弃，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 那么弟兄姊妹们，照我的读法，这里刚才我讲过，那个新人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是个例子。保罗没有把所有新人的表现列出来，事实上呢，这是他讲话的技巧的问题，因为你要都列的话，语气很醉。那么二十五节就是从以后，就是讲从他的表现来看，告诉你说这就是新人的表现，好像是那个劝勉的态度，其实就是基督的生命在这里出来了，就是基督的样式从这里出来了。我不晓得你们懂不懂我的意思啊？前面我说二十四节讲到新人的时候，保罗只用三个字略略形容一下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因为如果要把一切在基督里，在那个新人里面丰富讲出来，讲不完嘛。好，现在接下去二十四节，他二十五节他说所以，那个这个所以呢，就是新人的表现。那么弟兄姊妹，也许我们要问，到底你要表现新人呢，还是这是新人的表现叫我们替代呢？我想不必问了，就是一件事情。保罗的思想是很简单的，我们若能活出这个事情，就表示我们懂得新人的样式。我们若是有这样见证，就表示我们已经在新人的行为里面。弟兄姊妹，我希望我这样讲法可以和那些光光讲行为的人，我们分得出来一点分别。有些人单独把二十五节讲基督徒的行为表现，讲得很好，一点不是不好，但是要晓得这是新人，不是你我，这是新人的行为，不是你我。底下说讲这些新人的表现，就是拒绝谎言。哎呀，当我们在神的光中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人的话都是虚谎的。不管你多以为自己活在那个神的爱里面，或者是活在神的光里面，哎呀，真正蒙神光照，真正被神的爱所充满的时候，倒反而不觉得我们所讲的每句话都对的。拒绝谎言。有人说谎言有好几种啊，有 black lie， 有 white lie。 white lie 是好的谎言，善意的谎言。不，没有这样事情。有些人说，哎呀，他这个人要死了，最常遇见就是这个，可能生了 cancer， 你不要告诉他嘛，让他快快乐乐死嘛。 white lie， 这是好的，这是一个 white lie， 你把他耽误了。如果他有罪要认，他没有机会认，他没有预备好见主，那怎么说谎言可以是好的呢？不要太按照我们的聪明。那有些时候我们这个话把它戳穿了，那好像对他没有什么造就，但是你把他封闭住了，对他影响更大。也许他一听见自己有绝症，回转归向神了。哟，我一个故宫就是这样，他一知道自己不行了，他就悔改信主了。那如果我们一直哄骗他到底，你没有事，已经好了，医生说你没有问题，你还可以活十几年的，完了。那我不过举一个例子证明说谎言的问题。个人与灵是说实话，当然这是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互相是做肢体的。个人与灵舍说实话，哎呀，从前我们笑一个笑人说，哎呀，他这个大实话讲的话呀，就是普普拙拙的，有什么有一句讲一句，一点讲话的技巧也没有，说他说这个人是怎么样就怎么样，形容这个如果这个女孩子穿衣服穿得不好看，他就告诉他。当然这里不是指这个意思，这句话是废话，不要讲了。但是呢，个人与灵舍说实话，因为在说诚实话的时候，最能证明在我们里面和神当中的关系。要凭着神的恩典讲实话并不容易，并不容易。这不是说我们讲话不需要学习，因为知识的言语，我们以前讲过这个，一句话说的合一，好像金苹果掉在银网子里，但是说实话不容易。到现在我说不好，为什么可见说不好呢？因为说了人家生气嘛。也不是说所有生气的话就是不能讲， 为什么没有达到说话的果效呢？我在学，但是我相信，说实话需要最大的舍己，一点点己的成分都不能有，因为我们互相为肢体。保罗把这句话放在这里啊，有一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能彼此得罪，因为我们活在同一个身体里面，而彼此是肢体。但是我想会不会有更好的一个意思，我们个人为肢体的，不是，我们互相为肢体的，那就是说到因为在主的主里的缘故，因为和主当中有关系，所以不能不在每一件事情上面说实话，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那弟兄姊妹们，会不会我们以为这里你看看是不是好像神的标准比我们合理一点，我们以为不可以生气，保罗说生气却不要犯罪，生气是可以的，不过你生气胃会痛啊，不可含怒到日落，含怒是可以的，不可以含怒到日落，是不是好像神的标准比我们宽一点。我没有意思要是说是好像我们有了这个话就可以经常生气经常含怒，不是，因为生气和含怒有些时候它那个限制在那里，会教我们有很多的益处。我说过基督徒不是一个没有感觉的人，如果基督徒没有感觉就不能有用处。你不要以为那些传福音的人都是不生气的人，常常传福音的人是最容易激怒的人，为着神的公义。哦，我见过好几个 evangelist 大有能力，但是他们说起话来的时候，你真是看见神的怒气神的愤怒在他们里面，不容易啊，真是不容易。那如果我们对于我们的怒气不能控制，也是一个危险的事情。所以一方面有怒气却能控制，生气却不要犯罪，你不要生气的时候做一件事情离开神所允许的范围，不可含怒到日落。含怒到日落就是你带着这个怒气带到第二天。所以这里讲的一个是有生气或生气含怒差不多一样意思的，一个是有程度的范围，一个是有时间的允许，这两句话我们可以凭着神的恩典做到。我再说，神所要的不是我们没有感觉，而这个感觉有适当的限制，有时间上的限制，有程度上的限制。当然这个不是原谅我们的肉体，而是知道我们实在是这样的情形，我们人受造就这样，神允许我们这样，而也借着这一个叫我们知道怎样依靠神的恩典。如果一个人从来不会生气从来不会犯罪，他哪里需要属灵呢？他哪里需要改变？他哪里需要主耶稣呢？对不对？这话是很有恩典的话，但是他有一个原则是什么？也不可以给魔鬼留地步。Excessive， 生气犯罪或者是含怒过日落，给仇敌留下地位，给仇敌留下地位。所以弟兄姊妹们，生气不是犯罪，但是要知道到什么程度为止，含怒也要知道有个时间的限制，应该会过去。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哎呀，保罗的话怎么那么简单呢？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底下一个原则，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乏的人。但弟兄姊妹们，那个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是个容易的事情，底下他讲原则，哎呀真是有意思，这是深入。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不仅仅是供应自己的需要，就可有余还分给那缺少的人。保罗是一个给的人，他是一个很丰富的人，常常给常常给，他不仅供给同工的需要，什么都给，什么都给出去。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还是个小事， 要那一个偷的人什么事情都要为了自己得的，到有一天能够给这是新人。基督的样式在这样身上，在这样人身上表现出来。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很多基督徒在这件事情上还没有完全对付。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没有 excuse。 这个跟生气不一样，这个跟含怒不一样，一点没有留余地。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什么叫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造就他，叫他得益处。我有一次遇见有个姊妹跟我说，周弟兄你就是不大会称赞人，她要我多称赞人。也许对啊，也许这是我自己缺点，不太会称赞人。但是这里所讲情形，随时所造就人的好话，我去想这个问题，什么叫造就人的好话？重点不在于好话，重点在于造就。你光说的好有什么用呢？要造就他。那个不恰当的称赞，他听着也没有什么痛痒，毫无益处。但是如果能造就他，那个话就是好话，是不是？也不一定老是说你好你好，不一定造就。有些时候不是批评的，造就人的好话。这个弟兄这件事情上面，我有一点可以帮助他的，给他一点助力，叫他观念上改过来，叫他侍奉上改过来，叫他能够明白他以前所没有的，或者叫他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造就人的话就是好话，听见的人得益处就是好话，不一定称赞人。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底下保罗讲的非常非常多，而且很琐碎，原则都在这里。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这所的日子来到。那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活在以上所说这些情景，或者以后所说的，不活在那个新人的光景里面，言语没有对付，我们的怒气没有对付，我们得的那个态度没有对付，那会叫圣灵担忧。我们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手的日子来到，叫圣灵担忧为什么不好呢？就是因为我们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手的日子来到。现在你想想看，圣灵，这位圣灵，我们受了他的印记住在我们里面的，而我们这个人因为受了印记，照以弗所第一章所讲的，我们就有一个盼望，等候得手的日子，盼望得的基业的凭据。那这个圣灵担忧什么呢？就是担忧我们得不着那些基业，得不着那些神所要给我们得着的，得不着那些产业，是不是？不然他有什么好担忧的呢？我们常常说圣灵正在我们里面，我们让圣灵担忧不平安了。这个圣灵担忧不一定有感觉的，圣灵担忧了，因为我们不能得着神所要我们得着的。有些人等到有了感觉才悔改，真理上明白了，可是因为他良心没有不平安，他就算了。不是的，当我们不能满足新人的表现和要求的时候，神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担忧，因为我们不能达到神所要我们得的那个产业。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玩的，怎么会嚷闹呢？什么时候基督教就会嚷闹呢？我们聚会就会嚷闹吗？听到就会嚷闹吗？嚷闹什么意思？以后慢慢我侍奉多了，我看见会嚷闹，神的儿女会起哄，神的儿女会不满嚷闹，有时候还会毁谤，心中有苦毒、恼恨、愤怒。哎呀，怪不得这么多人胃病， 怪不得这么多人一直身体软弱，他里面的怨气出不来。苦毒，你看都是一类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因恶毒原来翻作阴毒啊，都当做你们中间除掉。那么记得吧，保罗还是讲我们这个肢体的问题，因为我们都在耶稣基督的身体上面，都在教会这个身体上面，我们是肢体。所以如果这些东西在这个身体里面，身体要受亏损，就好像我们今天会得胃病一样。基督的身体得了胃病，因为神的儿女有各样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比一切的恶毒，太多毁谤的话，神的圣灵担忧了，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还是回答那问题，因为我们在基督里，因为我们已经明白了新人的表现，已经明白了新人应当有的行为，已经因为他的缘故，在主里面的缘故学了基督了。因为已经学了他，所以那些不合新人样式都要除掉，然后彼此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这几个字我想不需要解释。他又加上一句，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关键在于有没有看见今天我们是活在那个身体里，关键在于有没有看见我们今天是穿上新人，关键在于我们有没有看见我们今天已经学了基督，就不是这样，就不是像外邦人那样情形，而应当有一个身体的表现。那一个身体的表现就是新人的表现，乃是神，乃是按照神自己造的，